刻画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
感谢主，这个礼拜我们知道，就是啊，美国唯一的，是全世界没有的，加拿大也有啊，就是那个感恩节。这个节很有意思，为什么只有美国有呢？因为在1620年的时候，美国有一群很好的基督徒从英国出发，他们盼望能够离开他们的老家，来到一个新的土地，就是这个被发现的新大陆。这个在这个地方最大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我们的神。理由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家乡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不想出来，对不对？因为在家乡很好啊，什么都很好，而且习惯。跟我们来美国的移民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也因为这样子，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移民来美国，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移民来美国都不一样，观念也可能不太一样。我曾经问过我们从中国来的也好，台湾来的也好，还有从亚洲来的也好，很多有几个理由，移民来美国的几个理由。第一个是什么呢？在这里有好的机会可以发展。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为了孩子的教育。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可能来这里碰碰运气，所以就来了。那最近从中国有很多人走路，就要走线过来，他们说什么呢？想来这里，因为好像在国内不太好生活下去，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就run出来了。其实那是英语的 run 出来，那个意思变成run出来，那也好了。反正我最初还搞不懂什么叫run出来的，那现在懂了哈。每一个人到美国来的目的都不一样啊，只要不是坏心眼就好。只要不是来这里做小偷，不是来这里乱骂，或者在这里做破坏的事情，都是好。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美国有这个感恩节，在告诉我们，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而这个移民的国家来的目的，就是只要你愿意来，正常的来，而且正确的来，不是来这里做偷抢，这些事情美国都会欢迎。为什么？因为最初在1620年，那是在中国明朝的时候，有一批从英国来的，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来美国的目的其实不是为生活逼迫，不是为吃不了饭，都不是，就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们愿意到新的地方能够自由的敬拜我们的神，那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很多人在英国活得很好，而且当时英国还是蛮强的，是世界蛮顶级的一个国家，生活富裕得很。那为什么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要在这里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敬拜神。为什么呢？英国国王是基督徒，强迫人家说你们敬拜上帝要按照我给你们规定的方式。人家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他们觉得敬拜是每一个人跟神有最好最亲密的关系的表现，你怎么可以限制人家？所以呢，这一批清教徒，他们被称作清教徒，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清教徒，翻得不好。 以为有一有以为有有人曾经告诉我说，哦，那个最初来的叫做清教徒，他们的教叫做清教，所以他们信仰的叫清教徒，这样其实不对。其实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清教徒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因为呢，他们称他们自己叫做 Puritan。Puritan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决定要自己过圣洁的生活的意思。所以呢，他们被称作 Puritan，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干净弄干净来荣耀神的意思。那这批人呢，他们觉得他们在英国被压制，也因为这样子，他们的冒险成了大帆船，两只大帆船啊，叫做五月花号，横过大西洋，然后到美国，到美洲来，开始他们的生活。他们到美洲来的时候不简单，最初来的时候辛苦，两部帆船呢，坐了三四百人来。来的时候又刚好是十一月，所以为什么我们用十一月做感恩节？来的时候在那个 Massachusetts 那个地方刚好什么呢？冬天冷得不得了，但是他们到的时候还是向上帝献上感谢。他们知道这一趟路不好走，而且来的是冬天，又没得吃，还好神预备哈，让他们跟印第安人在一起，还有呢，印第安人给他们一些玉米啊什么东西的，还有他们发现另外一种非常好的动物，第一次看见的，就是咕咕咕那个，就是火鸡，所以让他们有什么呢？有肉可以吃哈。所以为什么感恩节在杀火鸡，就是在纪念这些事情。好，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他们来的时候不简单。他们第一年来的时候，死一半的人，过不了那个冬天。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带领。也因为这样子，隔年以后，好多清教徒继续往美国走。最先艰辛的时候，他们把美洲这个地方就建立起来。我记得我爸爸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看到美国这么漂亮，他跟我讲说，啊，难怪上帝很爱他们，你看这么漂亮的地方他们来了。我说爸爸错了。他说什么错？最初在三百多年前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困难的生活，每一件事情都从头开始。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感恩节的设立，第一个让我们知道这一群先民来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因着他们抱着一颗爱神可以自由敬拜而可以在这里活得好，他们辛苦的把这个地方建立起来。而我们呢，来这里是享受很多人在以前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安排，所以我们是来享受的。所以呢，其实他们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隔年他们过了一年以后就设立了十一月成为他们的感恩的礼拜，成为很好的传统。后来经过两三个总统，特别到林肯总统的时候就把它确立成为国定假日。那请我们记得，我们来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比他们三百多年前来的时候好很多好很多，所以再苦也没有像他们刚来的时候那样子。所以今年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我们应该比初代当时的什么那些 Puritan 那些基督徒来这里的时候应该献上更大的感谢。也因为这个样子，美国常常开放让世界各地的人可以来这里。所以求主帮助 我们不是最近看到那个啊，以色列跟哈马斯在打仗吗？那有一些年轻人傻傻的，也不分青红皂白，也没有分清楚到底怎么样。哇，抗议以色列怎么样？抗议这个，欧洲也一样，特别是从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来的那一些学生或者移民，这边抗议抗议。结果，德国、法国跟英国开始对这一群逃难来欧洲的地方的，告诉他们说：“哦，你们以为你们觉得你们的故乡很好啊？现在就送你们回去吧。”所以德国首先开刀，有三个留学生，他们在抗议抗议。结果呢，警察说：“好，你们抗议了，好。”你们认为你们的国家比较好，那你在德国抗议，那我们就送你回去吧。三个人哭着在政府的面前，在警察的面前说：“我们认罪，我们后悔了。”德国人不理这一套，你既然来了，你不想在这里享受，你还在这里闹事，你就回去吧。美国还没有这样做。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不要让我们的学生，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来到这个地方埋怨这个埋怨那个，那就失去了感恩节的意义跟目的。所以我在这里稍微预先跟我们讲一下感恩节的事情。我们这个礼拜三，我们教会礼拜三有感恩节的礼拜，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我们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来，一家带一道菜来，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献上感恩。所以在这里欢迎我们大家都来。那我们预定6:30就开始先吃饭了，然后7:30就一起敬拜。或许时间会慢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求主帮助，但愿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那是最美的事。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会不一样。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来到什么地方就说啊，这个地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回去吧，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来了心存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生命会不一样，那是最美的祝福。在基督信仰里面讲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爱，第二个就是公义，第三个就是感恩。这三件事情是我们的生命必须常常有的。有爱，我们生命充满温暖；有公义，我们生命充满怎么样，正直往前走，是光明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常常充满着温馨，那将是最美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跟我们一起读圣经。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献上感谢。今天我们能够来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到美国，在这个地方跟很多人在一起敬拜你。就我们可以回想到300多年前有一群爱主的基督徒，他们远离他们的家乡，并不是家乡没有得吃，并不是家乡有什么不好，就是在家乡里面没有办法自由的敬拜，他们愿意寻找美洲这一块地方，可以在这里自由生活，自由敬拜，因此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这里了。他们披荆斩棘的过了300多年，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们所做的，我们可以来享受美国给予的给新的移民的祝福。因此主，我们愿意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在这里愿意在主你的面前跟他们一样带着感恩的心，在主你面前献上我们 心中的感恩。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会感恩的人。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愿主你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也充满我们的爱，充满我们有公义的心，充满我们有仁慈的心，让我们有正直的灵，能活得好，来荣耀你。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重新得力，求主帮助，让你的仆人可以把住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弟兄姊妹来讲啊，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就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盼望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4章。这段圣经在我们不久以前曾经读过，但是我们需要再重新读一次。今天我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读马太福音24章，这段圣经是耶稣基督在告诉他的门徒，包括你跟我，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个人的名字我们每一个人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挪亚。耶稣在这里提到世界末日有很多事情会发生，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世界末日也要如何。所以这是我今天在这里特别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的32节到44节。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44节，弟兄姊妹，如果你拿到你翻开圣经了，就请你跟我一起来诵读，可以吗？我们一起来诵读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的正在门口了。好，我们在这里念到这里，念到这里就好。我稍微要解释一下这段圣经。耶稣第一个讲，耶稣的门徒在问说，主啊，世界的末日怎么样？耶稣在这里先跟他们讲一件事情，说做一个比喻，说你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无花果是他们中东那个地方，特别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水果。那个水果呢，在冬天的时候就枯干了，然后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经过春天，经过秋天以后，春天冬天以后呢，到春天的时候就开始长嫩叶，而且开始发展，而且很快的，到夏天快到的时候就可以结果。因为无花果树不开花了，所以不必需要经过开花的结果，他们就怎么样呢？直接结果，所以叫做无花果。那耶稣说，你看到无花果树长嫩叶，不久就该结果子的时候，你说啊，原来天气很好，夏天到了。那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不懂。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一个很简单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无花果树代表什么呢？代表以色列国。因为那是那个国家很多无花果树，那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主要的水果之一。所以换一句话说，耶稣用无花果树在象征着以色列国。请我们记得，到耶稣的时代2000年前，犹大国以色列国呢已经亡国亡了500年了。犹大国在公元前587年就被巴比伦帝国消灭，就不存在。那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经过几十年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住在那里，已经住了好几百年了，他们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国家。 为什么呢？因为有列强一个一个的到耶稣的时代，经过500多年了，他们大概200-300年就换一个老板，200-300年就换了一个老板，从巴比伦帝国后来变成什么呢？波斯帝国，然后从波斯帝国又换成什么呢？希腊帝国，那希腊帝国又换成什么呢？罗马帝国，这些很强大的国家都成为他们的统治者，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耶稣告诉那耶稣的门徒说：“主啊，那世界末日再来的时候，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耶稣告诉他们说：“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在长嫩叶，而且不久就要结果实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已经预备好到门口了，要出来了。”你知道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国呢？耶稣之后，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主啊，那以色列复国又从死里复活？”耶稣的门徒又问他一次，耶稣说：“那个时间是阿爸父神所预定的，你们不知道，但是你们最重要的就是真守住真理，还有去传福音。”然后以色列人犹太人哈，特别在公元后70年的时候，他们又反叛罗马帝国，想要自己独立。结果呢，罗马帝国的军队到，把所有的犹太人抓的抓，杀的杀，逃亡的逃亡。犹太人到那个时候又四散到全世界去，四散到世界去，一去就是2000年，快2000年。到什么时候？到公元1948年，到今年是75年了。1948年突然间可以建国了。我上以前好几次都已经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建国的时候不简单。他们建国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被分配最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沼泽地啊，比如说旷野啊，那些地方，那些巴勒斯坦人住的都是很好的地方。然后犹太人呢，从世界各地回来，回来以后呢，他们把那个不好的地方改变成良田，没有水的地方，他们发明了如何把海水引进来，把海水变成淡水可以吃。而且现在呢，他们很厉害的，竟然可以什么？可以出口海水，出口可以喝的水。而且呢，那个地方不能种树的地方，现在竟然成为他们的很多的良田，很多的果园。犹太人，以色列现在什么出口水果，甚至到美国来，那一些都是什么呢？神给他们的智慧。那个地方，神告诉他们说：“我要给你们的地方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哪里都是大，都是石头一大堆。”而且都是什么？都是荒郊野外，都是什么？但是神给他们讲的，说我给你们那个地方是良田，是哪里是？结果呢？神给他们智慧，就把他们所住的地方改变成什么？真的是很丰盛的地方。那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犹太人很会赚钱哈，他们去的时候，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古迹那个地方，他们怎么办？就像巴勒斯坦人买，用钱买。结果呢，现在他们的土地越大，那些阿拉伯人就很讨厌这种事情。结果你知道，你现在在以阿战争的时候，那个加沙那个地方断水、断电，还有断汽油。他说：“你怎么可以断？”你知道那些都是犹太人免费供应他们的，那你现在在打犹太人、打以色列人，当然他给你断水断电了。你拿不用的、不用钱的，那你供人家、杀害人家，人家说我现在不能给你电，人家还不能给我电，这怎么可能？所以好多事情求主帮助， 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看到无花果树发展发芽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已经快来了。所以耶稣讲的第一个记号是什么？以色列复国以后，你就知道世界末日快到了。所以这是第一节，请我们继续读下来，继续读下去。第3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3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追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段圣经哈。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说什么呢？就说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很厉害的说，啊，我得到启示，某年某月某日耶稣要来，请你就给他讲说你是胡扯。在过去几百年里面，有一些牧师啊，还有一些假先知啊，自称说我算出来了耶稣什么时候来。我告诉你，这些人还不是只有一两个哦，可能上百个，没有一个真诚存都讲对的。所以请我们不要听那些胡言乱语的人讲，因为耶稣讲说那个日子是阿爸父神定的，天上的使者不知道。耶稣说我人子，耶稣说人子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在这里做人，我也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当然耶稣现在回天上他知道了，但是当时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100%的人，虽然他是100%的神，但是请你记得，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所以他跟你一样，跟我一样，他成为人就受什么人的限制。人有什么限制？被时间控制，被空间控制。所谓的时间就是什么呢？你今天活在今年是什么2023年，对不对？你就没有活在19世纪，对不对？你就没有活在18几年，有没有？没有嘛。那未来你可能到公元3000年的时候你还活着吗？不可能。所以呢，我们就受时间被时间控制，然后我们受空间控制。你今天坐在这里，现在这个地方是你的空间，你就不在你的家。所以我们做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受时间跟空间的控制，耶稣也一样。所以耶稣说，阿爸父神，我在世界上做人的时候，阿爸父神也没有向我启示。所以耶稣告诉，但是耶稣说有一些日子来，我来的时候的一些现象，耶稣说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刚才讲了那个无花果树的事子，还有再来这里讲什么呢？再来，然后耶稣用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就是挪亚的时代如何，将来我来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那挪亚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稍微可能需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一下挪亚。我们当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挪亚是谁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提到有一位叫做挪亚， 他离我们现在起码可能七八千年或者上万年，我不知道。当时的人遍满全地，但是当时的人呢，坏事做绝了。你如果读创世纪第六章说，当时的人的心想的都是坏事，如何去坑人家，如何打仗，如何去抢，所有的坏事都在人的头脑里面。神说这个人太坏了，怎么调教也不行，怎么样劝勉也不行。当时神就看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挪亚，他信奉神，他敬畏神，神看全世界那么坏，他说他就看到一个叫做义人，就是呢不会做坏事的人。当时神就告诉挪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你要去造一座大船，然后呢有一天我要毁灭这个世界。然后挪亚就去做了，这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提到挪亚造方舟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这样读过去以后，你会说哦，造了一只船那简单啊。我告诉我们诸位，圣经在创世纪第八章说什么呢？说那一条方舟真的是后来真的浮起来，真的世界上有很大的灾难，有那个水灾。后来挪亚全家只有一家八口住在里面，还有牲畜动物在里面，一个很大的动物园啊。那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告诉哦，那只是什么呢？那只是一种神话，那只是什么呢？那只是讲给小孩子听的那种很浪漫的那神话。可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一只船后来停在什么地方呢？停在亚拉腊山。那你知道亚拉腊山在哪里呢？就在土耳其。更有意思的是，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最初是怎么发现的呢？最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的飞行员开着飞机从那边过去的时候，诶，这个下面看起来怎么有一条船的样子，把它拍下来，然后公布，人家就半信半疑。后来就有一些考古学的人想去看，土耳其这个国家知道以后就禁止，因为土耳其是回教的国家。但是很有趣，土耳其在最近这二十几年里面呢，他们聪明了。他说世界那么多人想来这个地方看这个挪亚方舟，是太好了。现在他们开窍了，那是生机，不什么商机。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土耳其虽然是回教国家，政府也知道怎么做生意了，就真的把那个地方开放了。以前要去那个地方爬山啊，很危险，现在有大路可以开车过去，而且那个地方呢从空中照相起来，而且科学家跟考古学家按照那个形状去量起来，跟圣经所说的那个尺寸完全一样。所以呢，土耳其也盼望能够借着很多基督徒想去看挪亚方舟嘛，在那里建立一个博物馆，在那边可以住，在那边还可以看，而且呢还请了好多基督教的科学家跟什么呢，跟专家去那边研究， 结果他们还发现当时那个山不那个大船呢、啊、他们下船以后就住在那个地方，还发现一个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挪亚他刚下船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所设立的一个大祭坛的那个石头。而且更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地方呢，他们住的地方还留很多遗迹在那里。所以你会发现呢，你会发现那个船啊，那个船那么大，你知道那个船那么大，我跟你讲啊，大概多长呢，大概450英尺长呢，450英尺，然后呢有75英尺宽，然后呢有45英尺高，那里面分作三层。所以呢那一条船现在被测量出来那个吃水量呢是43000吨。那是一个比现在的大轮船更大不了几倍啊。哇哦，挪亚那个时代可以造这种船。请我们记得挪亚造这个船的时候，挪亚当时已经600岁。然后挪亚住在这个船里面的住了1年多，洪水来的是1年多。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又活了350岁。所以挪亚过世的时候是900多岁。所以我告诉我们诸位，古代的人活很长很长的寿命。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世界还没有洪水，整个世界的变化还没有，所以还很好住，很好的空气，很好的，没有什么污染什么东西，所以古代的人可以活得很长。也因为这个样子他们成长的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当时要活到60几岁70几岁人才成熟才结婚，不像我们现在60几岁70岁就是老了。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很多人在跟我讲说，牧师啊，古代人怎么可以活那么长，是不是圣经里面有错误，或者是古代的算术有错误。我没有，是我们现在的人把这个环境弄得乱七八糟，所以我们的寿命缩减了。所以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整个世界的人乱七八糟，神绝对要审判，因为叫不回来，神说我放弃了。但是因为挪亚这个家是敬虔的，神说那我就留这个家。当时神告诉挪亚说，挪亚你到山上去造一条船。请问船造在不是山上了，你就造一个，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造，我不知道，反正就不是在海边了。请问我们造船通常都会在哪里造船？会在海边，对不对？比较近嘛，是不是？但是挪亚可能不是在海边造船。然后你知道他需要用多少的时间盖，你知道吗？那条船，那个船以后，现在科学家很厉害的一点，到底这是不是船？从空中拍照以后，实地去检查，而且用什么什么什么照射器，什么一照下去，里面的设备什么样子都全部出来。而且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一条船被造以后，你知道，用世界上当时最好的木头，就是戈斐木造的。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当时的制造业不比我们现在差。就我们记得在当时的古代的科学已经相当进步。那因为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有没有去向人家告诉他们说他为什么要造船？有没有？有。然后他告诉人家说，上帝告诉我说他不久要毁灭这个世界，而且呢要大水毁灭这个世界，然后呢上帝要我造这条船。请问 挪亚在当时会被人家看作什么？大傻瓜。而且又不是造一条船，造成这么大的船。但是圣经里面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在第六章说什么呢？上帝看挪亚是义人，世界上的人看挪亚是傻瓜。世界的人说，全部世界的人可能都说这个是傻瓜，但是上帝说这个是义人。请问他是傻瓜还是义人？请你记得哈，不要因为人对你的评价你就气得不得了。我常常问过人家讲我不对的时候，我气得不得了。现在我学习要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要开始学习挪亚。你看他要花多少钱多少能力盖这条船，我想没有人想去跟他做了。所以他只有跟谁做？三个儿子跟他敲敲打打，敲敲打打。我在猜了，也有一些圣经学者同意我的看法，说什么呢？你知道他们用造这个船用多久的时间，你知道吗？将近100年的时间，将近100年的时间，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不能漏水哦。慢慢做，用最精密的方式做，可能不懂要去请教人家。等等，用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长的时间，常常在告诉人家说，上帝告诉我说他要毁灭这个世界，你们大家听着吧，你们有机会跟我来吧，我造这么大的船，你们可以来跟我在这里避难吧。大家想着啊，大傻子，你看你们这个有钱没得用啊，全世界人都笑他是傻子。结果你知不知道，耶稣故意用这个故事在向我们说，挪亚的时代借着挪亚告诉人家说世界要被毁灭，没有人听。然后突然间怎么样？预备好了，神把药放到里面的动物放好了，饲料什么都预备好了，神说可以了，神亲自把那个门关了，从外面关的，怎么样？没有人可以进去了，开始下大雨，而且那个下大雨不是小雨，圣经说一连下了40昼夜，天上的雨水全部灌到地上，而且地上的泉源水全部涌出来，整个世界就变满了水。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些水跑到哪里去了？很多人说，如果世界像以前那么多的水，水现在跑到哪里去都找不到。你放心，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后来地球就倾斜37.5度，结果怎么样呢？地球自转，对不对？自转的时候，那个水呢就往南极跟北极跑，而南极跟北极怎么样？太阳就照不到，就结成冰。如果现在南极本来是一个大陆叫南极洲，北部是什么呢？北部是一个海叫做北极海，如果北极跟南极的水全部融化下来，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全世界都淹水，多高？就像曼哈顿的帝国大厦那么高。所以你看神所做的，那这件事情，耶稣在强调一件事情，说当洪水一到，没有人可以躲避。当时的人，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挪亚就告诉人说耶，说这个世界快灭了，结果人家怎么样？不信，照常吃喝玩乐。但是当洪水一到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他们全都冲去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景象，耶稣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是第九讲。从圣经里面还有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景况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耶稣说我来的日子近了。我盼望我们很多人能够像挪亚，告诉人家说这个世界会毁灭的哦，这个世界会过去的哦。所以呢，请我们记得这就是这一段圣经所说的。弟兄姊妹，我过去这九堂八九堂里面，我跟我们分享过很多很多，特别战争、饥荒、迷惑、世界的混乱、天灾、地变、中国黄河跟长江都改道，还有呢水灾、旱灾接着而来，不是就中国而已，中东的地方都一样，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一样。这些现象都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在变，真的到世界末日快来的日子。我记得我还跟我们大家提醒过，幼发拉底河这条全世界最古老的一条河，是上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被创造的第一条河，幼发拉底河，河水有一天会干掉。那个地方是在为世界末日的一次大战神所预备的。如果你们好好注意看报纸的时候，幼发拉底河这一条河每一年每一天养育着好几千万的人，开始在干了。跟长江、跟黄河，还有跟中国的好多大河，还有大湖在干固，很类似。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在读岳飞传，岳飞呢在洞庭湖，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湖，洞庭湖怎么样？里面可以躲藏什么呢？可以躲藏那个海贼啊。还有呢，你如果读到宋江宋朝的时候，那个什么呢，他们在那个水浒传里面所描述的那一些湖泊现在都干掉了。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些现象是自然的现象，神在告诉我们说小心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了。还有呢，我也曾经跟我们大家讲世界的战争不断，而且会继续下去，而且我有跟我们提过第三个圣殿已经开始在筹备建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那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有曾经建过两个圣殿在耶路撒冷。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在公元前930年左右盖的，那个圣殿呢经过四五百年被毁了。然后后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当时的尼罗那扫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一个王叫做希律王，他又大力的改建，他改建的那个是叫做第二个圣殿，到耶稣的时代。然后耶稣说这个殿不久也要被毁，所以第二个圣殿在公元后70年被毁掉了。然后圣经里面说有第三个圣殿会在被盖，那还没有盖呢。第三个圣殿被盖的时候也是什么呢，也是耶稣再来的另外一个记号。现在犹太人一直在筹备着，他们东西都预备好了，我想这个战争过去以后他们不久就盖。而且他们在找那个红母牛，弟兄姊妹，你们记得红母牛啊？这个是很少见的，在圣殿毁了以后，差不多在以色列国找不到红母牛，因为红母牛是什么？是以色列人 上帝命定的是最重要的，可以献祭的，可以把整只牛烧了以后呢，磨成灰撒在地上做洁净的工作的。当时没有，不过最近已经有六头红母牛被培养出来了，不是科学培养的，有其中的五只牛是在德州一个基督徒突然间在他的农场里面看见生下五只红母牛，是高兴的不得了，他暗暗的把它培养，培养到一年，长得快一年，快要把他们耳朵灌耳环的时候呢，他通知犹太人，犹太人高兴的不得了，飞过来检查一下，他们要，这是为圣殿建殿之前的预备。在几个月以前，他们送到以色列去，现在有六只红母牛都预备好了，而且他们现在在找那个原来圣殿的遗址在哪里。可能不是现在所看到的 Rock of Doom， 就是那个回教徒的那个，不是那个地方，在那个旁边的地方，所以他们已经预备好了。请我们记得，那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征兆。我已经告诉我们诸位了，上个礼拜我告诉我们提到的就是敌基督的出现。上个礼拜我跟我们讲敌基督出现就是假基督，而且不是假基督而已，而是敌基督，是抵挡耶稣的出来，要在这个世界制造更多的事端。而且这些敌基督出来的现象，圣经所说的跟我们现在一直往那个方向在走。更厉害的就是什么呢？那个敌基督将来要用各种手段来控制所有的人。我上个礼拜提到就是666这个名字，它会在人的额头上面或者手背上把那个东西放进去。旧约圣经不，新约圣经当时没有这个科学观念，现在我们看起来很简单，那其实就是晶片。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到你有手机啊，你如果拿着手机，你到跑到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被找到。但是手机还不够用，如果你把手机丢掉以后呢，人家也找不到你，对不对？现在最简单可以控制你的地方是什么呢？在你的头额这边或者这边植晶片，会不会痛？一点痛都不会，你就去咔咔咔就可以回去了。然后呢，你所有的资料都可以放在那个晶片里面，你走到哪里跑不掉。那是将来那个敌基督要掌权的时候，控制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一种方式。但是那个时间不长，但是那种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特别现在在美国的那个拜登政府这个什么这个民主党，他们一直往那个方向在走。所以请我们记得这里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还有这个世界邪教邪灵到处充斥着，而且呢就在任何的地方可以攻击人，破坏很多人。所以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今天告诉我们，当什么呢？当那个挪亚的现象又再一次出现的时候，耶稣警告我们说，我的时间快到了，我快来了。我在这里觉得一件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要提挪亚？为什么耶稣进入在这个地方提挪亚？他以前的事情，他再一次教导我们说，挪亚的时代怎样，我们这个时代也这样。为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的，耶稣乃是那一位亲眼见到挪亚，看到这件事情发生的唯一的人。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本来就存在。挪亚的一切他都全部知道，他从天上看得很清楚， 所以当他来到这个世界在做教导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把挪亚拿出来了。挪亚当时的景况跟我们现在人的景况非常相似。怎么一个相似法呢？第一个，人不信。特别我们华人总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我又不害人，我又不杀人，我又不偷抢，我又不什么呢？而且呢，我好好的，上帝能够拿我怎么样？那就是被欺骗，那就是欺骗。因为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完美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救恩，所有的人都需要被拯救。我记得啊，有一位厦门来的学者啊，我很欣赏他，他已经过世了，叫许牧师教授。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常常告诉很多年轻人和学者，他的太太呢，他太太是在曾经是纽约非常出名，在曼哈顿出名的那个 Sloan Kettering 这个癌症中心的副院长，非常好的医生跟科学家，他们两个都非常爱主。他们说现在的科学家，现在的人呢，很多人自以为我是科学家，自以为我懂很多，其实都很愚蠢。然后他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告诉所有的人说，你很重对不对？你很厉害，你可以举重对不对？你举100斤200斤对不对？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可以把别人举起来，请问你可以把你自己举起来吗？我们有谁可以说我把我自己举起来？你举举看。他说你如果举起，你不能够把你自己举起来，表示你还不够聪明。所以他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聪明到可以把自己举起来，你用你的手把你举举看。所以我们自以为对的，嘿，不一定对，除非我们愿意顺服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发现我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需要救恩，耶稣基督你已经成就救恩了，你愿意把那个救恩赏赐给我，那我呢，我要做的什么？我说如果我愿意，就这么简单，那个救恩就给你。但是耶稣说，当时挪亚去告诉人的时候，说这个世界要被毁灭，你们赶快来帮忙，然后呢把这个船造好退出在里面，没有人要听。这是第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在讲说，耶稣已经讲说要来，讲了2000年到现在还没有来。请我们记得哈，我们以为2000年很长，但是我会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时间跟空间的控制，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已经进入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控制的时候，你进入永恒的时候，你就知道2000年不算什么。所以当你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过来。然后再来第三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虽然那么糟糕，这个世界虽然罪恶那么多，我们已经看久了以后，我们人有一个可能性叫做什么？叫做麻痹症，见怪不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常常在开玩笑，我的姑妈23岁还是24岁， 然后他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另外两个朋友跟他年纪差不多，有一个大他一岁，有一个小他一岁。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村里面不大，他们被称作老处女，二十出头岁。因为为什么呢？当时十七八岁就应该嫁掉了。那你现在三十岁没有结婚的一大堆，所以呢见怪不怪了。以前如果有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跟男孩子有那个很奇怪的关系以后，哇不得了。那现在怎么样？现在你在大学里面如果没有女朋友没有男朋友，你被笑破肚皮，而且没有发生性关系还觉得你这个人很怪呢。这种世界的乱已经成为什么呢？我们就看多了，麻痹了。年轻人孩子们所谓的贞操观念，他们那时候若无，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潮流，魔鬼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人的心麻木了。最后一点，我跟我们大家讲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当耶稣拯救你的时候，他称为你是义人。刚才路比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一句话，他说我们成为被称为义的罪人，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讲啊？有罪的义人，没有那一句话叫做有罪的义人，圣经不是这样讲。我们是什么呢？是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样？我们阿爸父神就因着耶稣的缘故称我们为义人。所以我们是什么呢？是被赦免的罪人，蒙恩被赦免的罪人。所以呢，我们被称为义，不是我们做多好，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阿爸父神不看我们有罪，因为我们的罪耶稣愿意帮我们扛了。就好像你到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你发现你口袋没有钱，吃完的时候呢，糟糕，付不了钱怎么办？刚好有的朋友走进来说帮我出一下好不好，那朋友说好，那个朋友帮我们出钱了，你就不负债了。当你不负债的时候，你可以大大方方的离开那个餐馆。同样的道理，我们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言行，没有一样是神看得上的，包括我在内。但是因着我们说主耶稣，我谢谢你为我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所以我愿意接受你，而且我愿意相信你，就把我的罪拿走。因着耶稣的缘故，神不看我们是罪人。就好像我什么呢？我到餐馆去吃饭，我吃了100块，糟糕，我口袋里没有钱，有个人帮我付了，我就怎么样？就成为没有负债的罪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基督信仰里面最美最美的祝福。我最后要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如果耶稣基督来了，请我们为我们自己，我要问我们大家，第一个，你认识耶稣吗？很多人说我认识，我听过，而且我去礼拜堂过，而且呢我也受洗过。请我们记得哈，你可能会说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然后你说耶稣你明明认识我，你怎么现在说我不认识我？是不是耶稣在撒谎？不是。请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节23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2节23节，耶稣讲过一件事情。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将来有一群人会到我面前来说， 耶稣啊，我们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帮人医病，而且我们来传你的福音。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其实那是对谁讲的吗？对神的仆人，就像我一样。糟糕糟糕，弟兄姊妹，请你们听着，如果像我这样站在讲台上传耶稣，然后到天上去的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说耶稣你在开玩笑，你怎么不认识我？你知道那个认识是什么意思？那个认识不是我们现在头脑里面想的认识。请问你认识拜登总统吗？认识，我也认识。那他认识你吗？这是第一个。还有呢，请我们记得哈，耶稣所说的认识并不是我知道你，你知道我的认识，那叫做泛泛之交，在神的眼睛没有用。耶稣说的认识是什么呢？真的跟耶稣基督有最深切的交往，跟耶稣有真正有什么呢？在耶稣基督里面知道，主啊，我真的需要你，我做牧师，我做传道人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将来有一群应许人到天上去的时候，会被耶稣讲说我不认识你。然后他说，主啊，我不是靠你的名行神迹吗？哎呦，讲布道而几万人听了，你说我你不认识我。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是不是耶稣在讲星星，在讲假话？不是，耶稣讲的就是你真的从你的心里面相信他，而且承认他是你的主，而且你愿意跟他走吗？那个认识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跟耶稣泛泛之交，那不算什么。我见过，我在做 RCA 的议长的时候，我去见过两个，去代表美国去跟两个总统见过面。请问见过面也有跟人家讲说我跟那个总统见过面了？我告诉你，在路上我问那个总统说你认识我吗？那个总统说我不认识你。太多人了，因为我跟他没有深交。然后我现在要对所有的基督徒讲说，那你预备好了没有？请我们记得这个末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耶稣还没有来，但是你在世界上时间到了，那就是你在世界上的末日，你就回天上去了。你预备好了吗？还有再来，如果耶稣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变成乱七八糟的时候，他来了，你在吗？保罗用一件事情在形容，就什么呢？那个时间咻转眼眨眼之间，世界上属神的人都被提了，那叫做被提。那个记载在哪里呢？记得在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六节十七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我盼望以后会再跟我们讲被提的事情。被提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说是不是耶稣在天上，赶快进来，赶快上来，我在这里等，是不是？没有。保罗用一个话形容那个速度快到什么程度？一眨眼。请问你眨眼没有？眨过眼睛没有？你眼睛一眨就不见了，你眼睛一眨就不就被提了。请问你预备好了没有？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束。这个故事我以前好像几年前曾经讲过，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西雅图，在西部，在加州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城叫西雅图。 曾经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有一个西雅图很有钱的人啊，他的儿子结婚，哇，那个场面很大，因为很有钱的人，他邀请的客人的都是几百个嘛。那他们在一个西雅图一个很大的教堂里面举行婚礼。当时这个家庭呢，请了一个非常出名的歌唱家。那个歌唱家的名字叫做 Catherine Metzger。这个歌唱家呢，被邀请到那个圣堂里面去献唱。然后婚礼结束以后，大家都哇好哇，这个有钱人在圣堂里面的那个婚礼真是不简单了、啊。然后那个主持人就宣布说，那请我们大家移座到什么地方，到我们隔壁一个非常大100层楼的高楼去，在第99层那个地方，我们有 cocktail， 就是什么呢，在那边因为 cocktail 就是他们美国人的婚礼的仪式，就是什么呢，在还没有主餐之前呢，大家在等主食的时候呢，大家在外面大家吃一些零食啊，然后可以交谈，可以做这些社交的工作等等。就在那个最高的高楼的99层。所以大家听说哇太好了，就去了。那你知道那个时间大概1个多钟头了，大家就在那边边吃零食，然后边喝酒或者鸡尾酒什么，就在那边然后谈天聊天。到时间到的时候，99层的门打开了，那个主持人出来说，请我们大家预备心，上楼到100楼，我们在那个地方是我们的晚宴。哇，大家好兴奋啊，那有钱人要请的不一样啊。结果那个主持人说，请你们就按照次序，因为我们要有一个仪器啊 screen， 就是你的名字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给你说你是在第几桌这样子。这一位 Catherine Metzger 跟她的丈夫就很高兴，从腰拦着就走进，结果呢，报她的名字的时候，那个服务员说：“对不起，怎么找不到你的名字呢？”这个 Catherine Metzger 说：“怎么可能没有我的名？我来唱歌的，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哦，你再找找看。对不起，我再找找看，从头翻一遍，没有啊。他说：“对不起，真的没有呢，不可能。”这个姐妹一直讲：“不可能。”这个服务员呢，这 waiter 没有办法，就叫总经理过来。然后总经理说：“什么事？”他说：“这位女士跟她丈夫说，他们的名字一定在里面，但是我找不到名字。”然后总经理说：“好，没有关系，我来。”总经理也看了一遍，他说没有，找不到，没有关系。然后呢，那个总经理说：“你等一下。”拍一个手，有两个彪形大汉出来了，就跟这对夫妻说：“请你们跟我走。”这个彪形大汉就两个彪形大汉就带着这对夫妻呢，走过那个餐桌啊，漂亮的不得了。很精美的东西就在那里，结果呢，那两个彪形大汉说：“青年，跟我来。”然后就走到那个100层楼的什么地方呢？100层楼的一个电梯口，然后按下去，然后请你们两位上去。这两位一走上去以后，然后电梯一按，咻，不到1分钟就到地下室。到地下室以后，这一个 Catherine 叫找到她的车子跟她的丈夫，然后她的丈夫就问说：“到底怎么一回事？你不是明明来这里唱歌吗？你在唱歌的时候，连那个新郎跟新娘都拍手，都很感动，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呢？”你知道？那 Catherine 就坐在车上嚎啕大哭， 他说那是我的错。为什么？因为当我接到请帖的时候，请帖上要我送回条，我以为像我这么出名的人，我被邀请去唱歌，他们一定会给我写上去，所以我没有把回条送回去。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真的。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震撼。我认为我在教会里面，我做牧师的，我做了五十几年的呢，上天上一定有我的名字。我预备了没有？我回答了没有？我以为我可以上天堂，是吗？今天我跟我们大家讲，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可以吗？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Catherine 她太骄傲了，她以为像我这么出名的人，人家邀请我去那个对那个那么大的婚里面唱诗歌，我是谁他们都应该知道，所以他们应该为我预备。但是问题，他没有回应。人家邀请你回应的时候，你不回应，你怪谁啊？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末世真的是临近。我要问你两件事情。第一个，你真的认识耶稣吗？第二个，你预备好了吗？我们可以照常做很多工作，弟兄姊妹，请你照常做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心预备好了没有？你的心在神的面前说，我可以跟神对流，我知道耶稣爱我，我愿意服侍他。你有没有把你的名字说，主耶稣，请你接受我这个名？你在神的面前灵洗成为基督徒很好，但是你的心真的接受耶稣基督了吗？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今天坐在这里，盼望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没有一个在你面前是落掉的。坐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也当你把你的恩典赏赐下来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让我们成为主你所爱的孩子。主，你没有什么条件，你只要我们愿意肯，愿意接受，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往前走，耶稣就会引导我们。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在看到世界这么乱的时候，让我们先从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问我们自己，我们认识耶稣吗？当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预备好了吗？主啊，求你就帮助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位，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位人心中带出奇妙的祝福。愿主保守。弟兄姊妹，请我们继续 把头低着，眼睛不要打开。我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看你自己去思想。我要请问一下，你认识耶稣吗？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请你从你的手，从你的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好，感谢主，感谢主。那我再问一下，你预备好了吗？如果你觉得你预备好了，请你把手举起来。如果耶稣今天晚上把你的灵魂接走了， 你可以平安的走吗？感谢主，感谢主，你把手放下，你把手放下，感谢主。主，我们求你帮助，愿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讲话，愿主你帮助，让我们没有一个在主你的爱里面是被落掉的。主，我们是在世界上还真的很多事情要做，我们有家要看，我们要赚钱，我们要养活家，这些都很重要，我们也要去做服务的工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你，也帮助我们预备好。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以内你。好，我们大家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 Hineni， 这是希伯来话，有以色列人的圣经的话。 Hineni 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圣经里面有好几次，好几次神在呼召人，你如果不注意听，或者你在忙就听不见。就好像好多人曾经跟我埋怨说，张牧师打电话找你都找不到。我说我都在啊。他说打你的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呢？我说我没有听到啊。为什么没有听到？因为我关静音。弟兄姊妹，盼望你跟神之间那个电话线不要挂掉，那个线不要关静音。盼望神有时候在敲打你的生命的时候，有时候在叫你的时候，你没有听到，你就错失过。而让你听不到的是什么？常常是我们自己心不在焉，或者我们专注重的并不是神的事情，我们在烦恼这个，我们在烦恼那个。或许我们会说，我祷告啊，主啊，我也在祷告啊。但是我们祷告归祷告，然后烦恼还是照道，边祷告边烦恼，我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盼望今天向我们弟兄姊妹所有的人挑战，你真的认识耶稣吗？而且你预备好了吗？最后一件，其实我刚才没有讲，就是你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了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盼望我们的心能够敞开。有时候我们被很多事情忙到我们自己都忘记自己是谁了，而且有时候当我们烦恼的时候，我们就被烦恼辖制，我们为明天忧虑，为明天的什么事情烦恼。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常常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跟你有很好的连结，让我们认识你，也预备好，也常常可以听到主你的呼唤。求主帮助，谢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